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很兴奋，我很紧张。我一年一次的，真的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。几个礼拜前在想题目，祷告祷告祷告，有这个神的话语在我当中这样子在出现。大，我们跟人家争吗？我们好像凡事都在跟人家争，是 Saratoga 的市长大呢，还是 Cupertino 市长大？是 Saratoga 市长大呢，还是我们加州州长大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是参议员大呢，还是众议员大？大概你们会想说，参议员可能是参议员比较大，参议员是六年选一次，众议员是两年选一次，应该是参议员比较大。尤其是参议员有100位，众议员有400多位，435位，应该是参议员比较大。在1975年那时候小学的时候，台湾发生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蒋介石死了，去世了，回到天家了，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那回到天家，那时候是台湾最震荡的时候。那时候严家淦接任总统，蒋经国是行政院院长。那时候老百姓就在谈，到底是总统大呢，还是听这个行政院长的话？因为严家淦是一个好好先生，那这个又加上个强势的行政院长，好像行政院长比较大。大家在讲是到底台湾行的是总统制呢，还是内阁制？我们看下一张 slide。 过去几个月，尤其前几天，这个我们的总统 Donald Trump， 虽然我相信尤其是加州的居民，我们对 Donald Trump 的评语我们就也止于在这边，但是他还是一个掌权者。我们还是依照圣经的教导，罗马书还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顺服我们的掌权者。那这两位，习大大和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， 他们有没有在争到底谁大？你给我加关税，我也回你一个关税，所以到底谁大？那在教会的时候，你偶尔也会听到，到底是牧师大呢，还是长老大？有时候问题太敏感，我们也不要回答。我们不管活在任何时间，我们有时候看人、看事、看自己，都免不了有种比较的心态。我们看下一张。你们怎么读这一篇？我怕太太吗？还是太太怕我？我们看看是从左读到右，姐妹们你们就这样读，弟兄们我们就从右读到左，所以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解读。当然是最不好，家里上家你还在争谁大，那就不太好。所以我们看下一张，家里上是这样子看，我爱太太，太太也爱我，对不对？这是最美好的事情。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对我们怎么说，到底是谁大？我们看今天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，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用很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事情。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老师，真的很聪明的老师。虽然他只在世界上活了30多年，但是他的例子真的是很充分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例子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由孩儿我来读， 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第四节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谁最大。不仅在马太福音，其他的两本书上，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也提到谁最大。我们看第一节，第一节，天国里谁最大？谁是最大？我当初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想说谁是老大，好像这个题目有点太江湖气味了一点，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用谁是老大这个题目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经节，谁最大，谁是最大。当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就看看，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要把上下文都看一下，我们就回过去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。当时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有来收圣殿税，从十七章的二十四节，有一个征收圣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说，你们老师付不付圣殿税？然后基督就跟彼得谈论说，本国人或者是外国人要不要付圣殿税的事情。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一段，门徒们来争谁是最大的。但是马太福音好像没有争论，马可福音却是很明显的讲到门徒们在那边争执起来了。在第二次预言以后，基督要受难，那门徒们确实有争执起来。那在路加福音也提到，门徒们都在争谁最大，谁最大。那我们看下一章，在门徒里面在争谁最大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这些门徒可能不知道世上跟天国有什么不同。天国，我想我们现在可能知道，就是说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但是那个时候门徒可能还不很清楚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，不仅门徒在争大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争大？我刚才有提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那第二节是讲什么呢？第二节是说，主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。那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个小孩子出现，有人说这可能是彼得的小孩，有可能说就是某某某某人的小孩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主耶稣真的很聪明，他就随地取材，拿一个小孩子做的例子。那在马太福音他是说他叫他站在中间，在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甚至把这个小孩子抱了起来，用他做个教材来教导这些门徒。在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小孩子叫到他的旁边来，他要告诉门徒，他用这个小孩子来做比喻。好，我们看第下一篇，他用这个小孩子做例子，他到底是讲些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 你们若不回转。在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它是一个被动的，是一个被动式，是一个被动式。那被动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靠自己的能力不行，我们必须全力全力的依靠主耶稣才能回转。我们要看这篇这一节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他说变成，他不是叫我们做小孩子。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蛮多的地方有提到我们信徒们不要做小孩子。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一节的时候有提到我们不要做小孩子，像小孩子一样的只能喂奶而不能吃饭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有小孩子的，都知道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只能吃奶，要到一段的时间才能开始吃固体的食物，才能最后才能吃饭。所以他在这边形容，哥林多前书的形容，我们做小孩子不能只能吃奶，就此来形容小孩子的无知。然后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的时候也特别提到，有的小孩子不能分辨是非，会被欺骗。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时候再度的提到，做小孩子，那些小孩子都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。所以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小孩子，他是要我们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，谦卑在第四节我们会提到那样的谦卑。因为小孩子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小孩子就是天真、单纯、顺服。小孩子就是肯听话、服从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训小孩子的时候，你就说他小的时候是多么的乖啊，长大了都变了。小孩子都是有最天真的一面，主耶稣要我们变成像小孩子。所以主的话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除去我们的老我，我们要除去我们的老我。假使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我，我们在天国里就没有份了。我们要回转，我们要像小孩子。我们再想想看，小孩子他出生下来，他第一件事做什么？他出生下来在第一刻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小孩子出生了？他哭了。在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想到我哥哥。我哥哥出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哭，我哥哥出生下来没有哭。那时候我爸爸很忧愁，那也是在保温箱，我哥在保温箱三天以后才哭。小孩子出生下来就哭了，当他医生准他可以回家的时候，大部分小孩子都每天睡18到20个小时或甚至更久。那他肚子饿了他要怎么做？他也哭了。他尿不湿了，不管是小号大号他也哭了。他哭他不会讲话，他只会跟妈妈爸爸说，我不舒服，我要帮助，我肚子饿了，你能不能喂我吃奶？我不舒服，你能不能帮我换衣服？ 当他六七个月七八个月的时候开始会爬，很会爬的时候，他想走，他好想走，但是他还走得不好，他需要大人牵。他天天想走，时时刻刻想走，他需要大人牵。他要跟爸爸妈妈讲，牵我走，牵我走。我们的主耶稣何尝不是希望我们这样呢？不是希望我们全心的交给他，我们全心的全心的放下我们自己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我们是不是要跟主耶稣讲，主啊，我愿顺服你，我愿顺服你，求你醒进我，求你牵我的手，带领我前面的路。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主耶稣这样讲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谦卑，谦卑是什么？我有时候我前几天还在想，我好像不应该在这边跟大家讲谦卑，大家都比我年长，我好像不应该这样讲谦卑。谦卑是什么？让我们放下自己，让我们放下自己。自己在中国字是一个很奇妙的，真的是一个蛮奇妙的。你看这个己，这个己是没有出头的，己一旦出头就不叫自己了，己就变成乙了。所以真的是中国字，中国的造字，自己就是要谦卑，就不要出头。实际上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事情，真的成功不必在我们，只要成功，成功不必在我们。我们来看看这一节哈，主耶稣说谦卑像这小孩子，小孩子这么天真，这么无邪，他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，他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他的谦卑是诚实的谦卑，他的谦卑是没有做作的谦卑，他的谦卑是最单纯的，是最无邪的，是最天真的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一直讲到第九节的时候，我们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放弃舒适的日子在神国，他降来世间，变为人的样子，变为人的样子，做仆人的心态。所以主耶稣讲说，神把我放下来，我愿谦卑，我愿谦卑。在圣经很多地方有提到，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，神定位将他升高。所以我们越谦卑越能让神掌权，我们越能在神掌权的人在天国里也会最大。所以第三节和第四节是主耶稣给我们最重要的旨意，我们有没有回转向小孩子，我们有没有谦卑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下一章第五节，主耶稣还提到 你们要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为我的名，为荣耀主耶稣的名，我们不仅是要接待主耶稣，我们还要善待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我们善待我们弟兄姐妹。昨天有不少人参加 barbecue， 这么多同工的摆上，我相信大家都吃得很饱。那我真的要特别谢谢Howard 和 Wendy 的夫妇，他们一切的摆上，这些都是。这些都是接待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，想到我们是凡事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做的。我们不当只爱基督，也应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主看我们对人的态度如何，也就等于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再提一下我自身的例子。我大约是5岁的时候进入到教会。那5岁的时候呢，那是去主日学。我每个礼拜都很期望礼拜天的来临。那个时候小时候台湾的物质比较没有这么充分，小时候的生活，大家我相信在60年代的时候都比较苦一点。我那时候虽然苦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比较能够知足，也感觉一切的事情蛮安全的。那时候每天上课是很专心啊，但是一到礼拜六的时候，就想到明天我又可以去教会了。看到那宣教士这么的爱我，我应该这样讲，他每次看到我就说：“小胖子啊，你赶快进来吧，这边有好吃的东西。”所以我礼拜六的时候就想到，哇哦，去教会这么好吃的可口奶汁来招待这小孩子。那我真的再次感谢福音的种子坐在里面。那在1992年接受的主，那真的是让我们都能接待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所做的想到这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做。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，这句话很有意思哦。因为这句话主耶稣是要告我们说，你们要入天国就必须要谦卑，你们要入天国就必须要谦卑，你们不可恃才或者另外一个才而骄。再有才能的人，再有钱财的人，都不能恃而骄，这样你们就不能进天国。我们要像一个小孩子，放下我们自己，交托给主耶稣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天国。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进天国。我们下一章。主耶稣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主耶稣的旨意，我们回去前面一个。主耶稣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他对我们的教会，对我们所有的服事同工，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吗？第一点，我们在外在的方面，主耶稣警告我们不要轻看小孩子，我们不要轻看小孩子。在小孩的世界里面，他没有任何头衔的，小孩子都是高兴的， 只有在大人的世界，只有在世界当中，我们为了身份，为了地位，真的有的时候是头破血流。但这不是主耶稣基督想要看到的。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称为某某牧师、某某长老、某某执事，我们尊敬他，我们有身份的，有这个职分，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的，我们更要谦卑，我们更要谦卑。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说，你们为首的必要像仆人一般，你们为首的必要像仆人一般。所以我们反倒要学小孩子，凡事依靠主，用祈祷尊主为大。所以我们凡事言行举止都要跟主耶稣来联合。我们内心里面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内心里面要回复像小孩子的性情，要像小孩子的性情。当我要说内心里面，在我再回过去说一下外表。在马可福音书的时候，在第十章，那些门徒有拒绝小孩子进入他们当中，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告诉那些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。你们要记住，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绝对不要轻看任何人。让我们在内心的时候回转向小孩子，看无自己，谦卑自己，完全不凸显自己。真的，有的时候说的比唱还听，要做的时候是有困难度。谦卑的功课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主耶稣对着这些马太教会特别提到，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不能进天国。主耶稣对马可教会说，谁想要为首，你们就当做众人的最末的一个，做众人的仆人。他对路加教会讲说，凡因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所以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旨意，让我们学习主耶稣是要我们回转向小孩子，完全依靠他。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大，什么是真正的大。第一点，在第三节的时候有讲到，能进天国是大，我们要想办法进天国是大。在很多地方，尤其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在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给我们很好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天国跟世界的不同。当大家在讨论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主耶稣讲，天国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还大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那违反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并且教别人这样做的，在天国里也要成为最渺小的。那遵守法律的， 教别人也同样遵守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。不是我们嘴巴喊主啊主啊我的名都能进入天国，我们要全部的交托，我们要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。你累积再多的零在你的财富上，你没有前面的一，你还是不能进天国。下一章第二点，主耶稣在第四节的时候提到谦卑是大，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。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骄傲会目中无人也没有的神，我们是不是在顺境的时候都忘记了主耶稣神的存在，每次只是都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才想办法抓住神呢？主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回转，要谦卑，要弱小，我们心中充满的是无助，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满足。人想要进天国，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变成小孩子，就是要变成小孩子。小孩子是最天真的，他们能依靠谁呢？他们只能依靠爸爸，他们只能依靠妈妈。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依靠我们的天父？小孩子出生下来什么都不懂，他只能一点点的学，一样样的学，说话要学，吃饭要学，做人更要学。所以他在第五节的时候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学会接待人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人，就更做不好天国的人了。所以接待人是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功课。主耶稣所有的教导都是我们重要学习的榜样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有这样讲，他说，我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我怎样处谦卑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，知足便是大力。我们知足吗？我们知足吗？有两个例子我要提一下。摩西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，摩西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摩西也曾因为骄傲被神置于旷野牧羊了40年，摩西都没有办法进了迦南地，但是摩西最后谦卑下来，他还是成为神重用的器皿。甚至在圣经当中也提到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。参孙，这是我小时候主日学最喜欢的故事，小时候都很喜欢当大力士。在台湾小学最多的团体活动就是拔河，每次因为我是班长，每次拔河的时候代表大家去抽签， 他们就想说班长都是一个胖子，所以这班一定是会赢。但是我们大概每次都很骄傲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赢，神一直都没让我们赢拔河冠军，直到国中的时候才有一次的机会。我们每次都认为我们一定赢，结果神不是这样子。参孙他是一个大力士，他是一个士师，在士师记十六章的时候，但是参孙神有给他特别的能力，但是他因为追求情欲的事情，神却用最大的苦难叫他醒悟自己的软弱。最后在士师记十六章的时候，他向主求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眷恋我，求你眷恋我。他一切的摆上，他在神面前软弱，神再赐给他大能力，他终于有那个大能力把柱子完全的推倒，击杀的非利士人，这是成为他一生最伟大的事。所以我们的功课是，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，我们要谦卑完全依靠神，相信神，神定会给我们所要的能力。今天再次谢谢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，但我以几节经文我作为今天的结论。第一节经文是在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篇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。好，我们来一起读第二节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，谦卑的心。彼得前书三章第八节。好，下一个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给谦卑的人。是的，我们年幼的要尊敬我们年长的，我们年长的也不能以，这是你们讲的，我没有讲，也谢谢你们的配合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有特别提到，我们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，我们要在言语、行为、信心、爱心上做大家的榜样。我们看最后一节，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，是我好喜欢一节经文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谦虚是里面的存心，我们看自己是看自己的短处，我们看别人是看别人的长处。温柔，温良柔顺，忍耐，当我们有冲击的时候，当我们有特别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得起这些冲击而不反弹。宽容必不是容让罪恶，宽容不是容让罪恶，宽容是接纳那些有过错的、有缺点的人。我和你不就是也是被主耶稣接纳的吗？我们都是有过错的，我们都是有缺点的。让我们用爱心 凡事为别人的好处着想，我们才能宽容。真的，教会合一的道路是活出基督的实际，让我们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在爱中互相宽容，以求平安，彼此联络。真的，愿我们吸收奔走天路的路，让我们大家以爱心互相的包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你，也请你恩上加恩，赐给教会更大的智慧、信心，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彼此相爱的诫命和实践，增强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决心与热忱。愿圣灵通过我们的顺服，让基督亲手建立他圣洁的教会。愿神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永远的荣耀。阿们。谢谢大家，我们请宝恒长老带我们唱福音诗歌。